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美国一个应该是最大的这个医疗保险公司啊，这个 United Health 呢，这家公司的高管Thompson 不是在12月4号的时候在纽约被人给杀了吗？所以这个事情呢，对这家公司的44名员工来说呢，是一个挺大的冲击。
44万
员工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啊。那么他们对这个事情呢，第一是有点困惑啊，第二呢就是其实有一些担忧啊，对，然后在网上啊，在其他的地方啊，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受到一些骚扰，或者是这个受到一些威胁吧。那么《纽约时报》呢有一篇报道哈，就是说到年底了，这个公司呢马上就要报业绩了，等公司报了业绩。估计这个业绩呢，在2024年呢，又是创了一个记录啊，就是收益相当的不错。那么他们的高管的收入呢，可能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把这事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就说，公司碰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啊，他们采取的一些应对的措施，以及这家公司的 CEO Andrew Witty 啊，这个比那个遭到伤害的那个Brian。Thompson 呢是他的老板哈，就他这个大老板，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的背景？
首先呢，刚才说到要报业绩这个事儿啊，在2025年的1月16号 ，United Health Group 将报业绩。这个 Group 和被杀的 Thompson 的关系是母公司和下属公司的关系，因为 Brian Thompson 他所管理的那一个公司叫 United Health。Care，
对，
这个叫 United Health Group， 所以这个 group 更大一点，所以它是那个大公司的最大的头，就这家公司往上走，再也走不到的那个头，再也走不完的那个，就是到头了，叫 Andrew Witty， 他叫安德鲁惠蒂，威蒂啊，看看怎么翻译。你知道，我要是他的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在12月4号，就是我捡了一条命。
嗯，
因为要是杀了我的话，那影响比杀 Brian Thompson 还要大多了。因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个英国人啊。
嗯。
这个 Andrew Witty 是个英国人，他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皇授予他骑士的这么一个人呐。
嗯。
在英国、在美国、在国际的鉴宝界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咱们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业内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大号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幸免于难。也就是说，如果路易吉·曼奇尼有机会杀他的话，也不会放过他。所以这是第一个哈。第二就是他立刻要进行反思，因为杀人之后发生的情况大家已经知道了，所以他立刻进行反思。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的无奈，他就是这么的具有讽刺性。自从12月4号那一位主管被杀害以后，你知道这一家鉴宝公司它拒保率是多少了吗？变成1%啊。
嗯。
99%就大量的人再去申请，他不敢拒保了。哎，这样一来你在传递什么信息啊？就是这杀的人是好事啊，对不对？那些没有被拒保的人就会感谢这个路易吉啊，说因为你杀了他，所以你这家公司不敢再拒保我了。那么接下来怎么？这是第一个哈、啊。再有一个问题，1月16号，当他们公布业绩的时候，现在业内人已经知道是创了新高的。你知道这是多刺激吗？这是一个大的噩耗啊！对于那些承保人说，再一次证明你们通过拒绝我们。赚了这么多钱，
嗯，
除了你的公司的盈利之外，还有他要公布的主管的薪水，主管拿多少钱，等再一公布，麻烦了。那么，于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的环境之下，你说我可不可以考虑到我的主管的人身安全，我可不可以不公布呢？你知道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 我不知道华尔街或者说允不允许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允不允许他这样做啊，咱们就假设他不公布，你知道就更糟糕，因为假如你是赚了10亿的话，你不公布人家会认为你赚了100亿。
嗯，对，
人家就是你越不说，人们就会往最坏的想，你是赚了多少钱，你吓得都不敢讲啊，你知道吗？所以他现在面，但是会啊，他一定会公布，也就是说他在1月10号，因为现在已经对外说了1月16号他就会公布，但是他要做好准备，就是冲击，当人们看到这个公司赚这么多钱薪水的时候，他们会做好准备。那么今天呢，我们比较重点的介绍一下 Andrew Witty 这个人是谁，你了解了以后，你就会对这个行业的一些运作也增加一些了解。
对，这个我相信联储会，不是联储会，就是这个美国的证券交易所，它不会隐瞒这些信息的哈。这个高管赚了多少钱，尤其是每年人们华尔街日报啊什么的，财经网站啊什么的，都还公布这个高管那个公司的高管他每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呢？除了他的薪水，再加上佣金啊什么的，你知道吗？
几千几万人，我不知道多少人在买你的股票。
对，
你怎么可能瞒着呢？
没错，
对
不对？对，所以呢，他们的安全措施是这样子：他在这个，就是 Thompson 啊、，Brian Thompson 被害之后呢，他就告诉自己员工了：如果你感觉到不安全的话，请待在家里边，在家里工作。然后他们在明尼苏达州的这个 Minneapolis 这个地方的那个总部啊，它是24小时，现在已经开始有警察巡逻了啊，就是完全保护这个来总部上班的这些人了。而且他呢，你说他这个 Andrew Witty 呢，他是个英国人，所以他不是每天都在美国待着的，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英国，所以呢，
他来美国也是在首都华盛顿。
对，在首都华盛顿，有的时候去其他的几个下面的几个网点去看一看，但这东西你是不知道他的行踪的，所以呢，他你想找到这个人可能还不太容易呢。这个 Witty 呢，他是这样子挺有意思的一个人哈，他很年轻，他呢。是原来是药厂出身的啊，他在英国的一个应该算是最大的药厂之一了 ，Glaxo 里边呢，就是担任 CEO 的职务啊。那么父亲是一个牛奶销售管理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高管，母亲呢是一个邮递员啊。然后呢，父母两人只有他这一个独生子，于是他大学的时候在 Nottingham 这个大学呢。念的是经济学，那个时候呢，他在学生会里边就非常的活跃啊，组织学生会的各种工作什么的。当时他的志向呢是要到这个，就是欧盟去工作的啊，到布鲁塞尔去工作的。结果没有想到，毕业之后呢，就进到了这个英国的一家大的药厂 Glaxo。那后来，他在里边从基层一直做起哈，爬升的非常的快。后来经过几次兼并和那个收购呢，这家公司 Glaxo 现在已经变成好几家公司合在一起了，所以它那个名字变成很长 ，Glaxo Smith Kline 就变成这样的一家公司了。它也是啊，用这个它是制药厂，同时又有一些公共卫生部门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部门。它担任了这家公司的 CEO 之后呢。首先是带领这家公司创了新的业绩，但是也有一些争议。
他是当时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最年轻的 CEO 啊，43岁啊，
对，
43岁当了。后来你刚才说一大串名字啊，这个呢简称的是 GSK。你知道他在这个期间呢遇到了公司的几大麻烦啊。首先呢有所谓的几大危机啊，一个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呢发生在中国上海。我们知道这些西方的大保险公司啊、制药公司啊、医疗集团啊什么的，他们进到中国呢，绝对的是看中了这个中国的市场，其中之一就是推销药物。那推销药物你就得跟医生啊、跟医院呢、有联合，于是就产生了贿赂的情况。那么贿赂以后呢，你比如说某个医院或者某个医生，你拿了我多少多少钱，你就让病人用我的这个药。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大型的性的丑闻，就是他们驻上海的那个首席那哥们儿叫做 Mark Riley， 他呢在酒店里跟一个华人的女性，据说是他的女朋友发生性关系，全程被拍摄下来。
嗯，
是被，这是你记得曲美凤吗？
对，
这个台湾的曲美凤一样，就是被人呢、啊、在他的不是他的酒店，而是在他的公寓里面墙后面放了一个摄像头，他跟他的女朋友的性爱的全部过程拍下来，拍下来以后，这一个录影被寄到了 GSK 总部英国的13个主管的邮箱当中。我在想那天早上他们打开自己的电视一看到，哎呦，我们中国这主管，哎呀，这要看下去吗？你知道？哎，然后接下来就捅了，这还留了一封信，就是说你们在中国大量的贿赂地方的人等等，就是造成的这个，就所以我现在是要举报，也举报了给中国政府，然后中国政府也采取了行动，这人也被抓了，还被判了刑了呢啊。然后这个等等等等，就是有一系列的丑闻。
公司还赔了5亿呢，
5亿美元。对，这个丑闻让这个公司的代价就是5亿美元的赔偿。然后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谁装的那个摄像头，有一个分析我比较同意，说是中国的公安不就，因为呢是为了整你嘛，因为有这个有调查有举报还是怎么，但是这说实话不知道啊是谁给他装到他那个房间里头的。那么稍等会儿咱们再看一看。这一位叫做 Andrew Whitty 的人，因为他的能力被英国的女皇授予骑士的头衔之后呢，他怎么到了美国来开展了第二春？因为他2017年就离开了 GSK，
嗯，
本来以为说这赚了几千几万，这个几亿就退了吧？哎，美国看中了他的这个才能，把他给请进来了。你看看他到了美国做了些什么？今日话
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United Health 和以及他们的这个 CEO 啊，叫做
Andrew
Whitty 啊，他是一个英国人，刚才说了，在 Glaxo 这家药厂里面呢，从底层，然后负责到开发南非啊、什么亚太地区啊、欧洲的业务，最后呢做到了 CEO。他处理过几个危机啊，第一个危机呢就是人们对这家公司信誉上产生了一些危机，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时啊。那时候还是就是艾滋病发作的高峰期呢哈。那么在南非呢，就有一些就是南非的医疗网吧，就开始给这些南非的人呢提供一些廉价的抗艾滋病的这些药物，就没有想到被他们公司就被 Glaxo 告了啊，告到法庭，可能里边有一些违规或者说就是违反什么商标法之类的这个情况，但是引起民众的激烈的反对啊，原因就是说这是个好事儿，人家廉价的给大多数的人提供低价的药物，可以达到这个抗艾滋病的这个效果，你凭什么要告人家呢？这不是做好事吗？
嗯，
结果呢？他们从经济上来讲是要告，但是问题你在名义上，在民间的这个对你公司的这个信任度上头，就等于是打了大的折扣了哈。这个人们认为说，哦，你这个制药公司就是以利润为主，以赚钱为主，对人家的这个生命根本不在乎，就变成这个啊。所以他要极力的扭转这个情况。所以后来他当了 CEO 之后，多次去非洲去不管是访问也好，是和非洲的一些政府呢进行合作啊，比如说提供一些这个药方，或者提供一些就跟非洲一起合作来开发一些这个抗疟疾的药物啊，反正就是就是想挽回这个公司的名誉啊，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第二件事呢引起争议，最后导致他从这个 Glaxo 这家公司离开呢，是他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就是用公司的抗癌药物这个部门啊，他干脆把它卖掉了，从公司里边切出来以后，也不叫卖，就是和他的竞争对手 Novartis 这家这个制药厂呢做了一个交换交易啊，就是说他说我把我公司里边的癌症药物生产部门研发部门呢给你，换你们公司的一个是消费品健康，一个是疫苗生产研发部门，你把这两个部门呢给我，我把那个癌症的那个部门呢给你啊，咱们做个交换，通过了也做了。但是这一来不得了了，他的这个董事会包括投资人都说你这是一个赔本的交易啊，不行，你这样做的话影响了我们公司的股价或者以后发展的前途啊什么的。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2017年离开了。
离开以后呢，后来被美国挖了，不是他找的工作啊，是美国这个 United Healthcare 呢把他给 挖过来了。挖过来了以后呢，就是看中了他实际上这种盈利的能力。你知道，他之所以被英国伊丽莎白女皇二世给授予骑士的勋章，就是当时给的理由是对英国经济做出的贡献。
对，
所以因为他推销药物啊，因为他可能公司扩大呀，解决失业等等种种的这情况吧，就是给了他这么一个头衔。所以来到美国以后呢，他就大刀阔斧。2017年来到这儿以后呢，开始做一些具体的措施了。他这个具体的措施呢，包括跟医生啊，跟那个其他的制药公司啊，包括兼并啊、收购啊，一连串的，反正是个大公司的做法。咱们就说一个比较新的数字，就是2023年，他给这家公司呢带来的收益是2700，就是2023年是2700亿，2770亿吧。
嗯，
但是今年是2900多亿。
嗯，
所以这个成长的速度是非常大的。但接下来呢，还是有一些情况。这个情况就是说，公司内部啊受到了一些调查，因为你知道，这个公司内部，如果你出现一些什么事情让员工不满，尤其这种上市公司啊，他们是会有渠道上诉投诉的。
嗯。
那么接下来人们就发现，哎呦，这个里面有什么问题呢？说这个里面他们对员工的加班呢、啊、和上班这个操劳过度啊，很多员工呢就得不到休息。这个是美国劳工部和美国政府，其实世界各国政府都是比较重视的，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哎，你们这个公司盈利什么几千亿几千亿，不是盈利就是它的销售额啊，几千亿几千亿的，怎么下面这个员工薪水这么低啊？所以低薪的这个又是一个有一个投诉吧。啊，还有就是它内部呢，它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是最麻烦的，叫做拒绝。而这个拒绝到什么程度，就是拒保哈，
嗯，
连他自己下面的那些员工都看不下去了，他自己下面的员工都说，哎呦，人家这种情况都是看不下去了，不应该拒保，这个生命垂危什么之类的，这种消息传出来，我就不知道这个路易吉·曼吉尤尼这个杀人犯呢，或者是杀人嫌犯啊，
嗯，
他是怎么着就看中了这家，就是他一定是获得了一些这样方面的一些资讯。
对，我觉得好像好像不是拒保，是你花了医疗费，然后你向保险公司 claim， 就是要求他给你报销。
不给啊。
哎，对对 对,
对，
就是这个报销这件事情呢，他
拒绝。不是说你买保险，我知道它是一种，就是你已经买了。
对对，你是我的保险。
但是你不付我、啊、不支付不。
对对对，没错。
不支付理赔啊，对不
对？
对
对，就是理赔他拒绝率比较高。
而且他找借口，你知道吗？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让人们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啊，就是说你明明我买保险的全部的理由就在于，我如果生了病，我如果要是做手术住院吃什么比较贵的处方药，你得保我啊。
对，
但你提出来要保80%的，结果到时候你说不行，拒保，不在我这个条文里头。你看那个人家一翻几十页的那个写的密密麻麻的法律文件，人家谁投保的时候买看这个东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就非常的愤怒啊。所以啊，当然这个刚才说的那个 Thompson 被杀以后呢，公司似乎悄悄的在做一些改变。刚才说的那个现在要把那个审核率啊，要减少20%，也就是说以前如果要是100个案例必须就是你要求这个赔偿或者是报销的，有100例需要审查的话，现在减少20例啊，只需要审查80例，那等于是那20%就等于是给你了啊、给你理赔了。然后呢，他还说了一个数字，他说今年拒绝理赔的数量，目前已经低于，就是刚才钟勋说的低于1%了啊。但是呢，他是说这些拒绝的不是和医疗或者是治疗有关的，也就是可能是涉及到其他的方面的费用，这不影响人们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方面的这个急切的需求。所以我不知道最后他们情况是怎么样，不过即使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些人感到不满意，认为说你还是做了一些表面文章啊，但实际上解决这个投保人他们的这个实际困难或者实际问题方面呢，还是做的不够啊。于是呢，我们就看吧，等明年的1月17号公布出来，16号公布出来业绩之后，然后看看他们的政策会不会因为这个事件而有所改变。